六种神通，第一的就是天眼通，第二天耳通，第三他心通，啊，第四许命通，第五啊神足通，啊，第六漏尽通。这个天耳通、天眼通，你要得了天眼通了，天上人啊，那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都看得见。你要得天耳通啊，天上人呢说什么话你都听得见。不但天上人，就人间人呢，离着几万万里，你要想听啊某一个人在那说什么话呢，啊，你只要一做官啊，看看香港他们那个果宁在那讲什么呢，哎，哦，他呢在那毁谤师父呢，骂金山寺呢，啊，原来如此，啊，好东西，叫你回去做沙弥，嗯，啊，那么这个天眼通和天耳通啊，都是能啊观察一切的事情，听一切的事情。他心通，他心通啊，啊，不要说你啊有声音的能知道，就是你在肚里头想要讲一点什么话，打一个什么妄想都知道的。你说我有一些个很聪明的弟子，因为我讲这个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啊，他就说了，哦，师父待有他心通啊，我和师父讲话不要见着师父讲，我就在这儿啊好像对着鬼讲话就好了啊，那么就喃喃有词的口里啊就对师父说，哦，我现在有什么事情啊，要师父来帮助我，我或者有什么病不好了啊，这个怎么办呢，我这个困难的问题怎么解决哟，啊，这个净讲鬼话，这样子他以为我知道了，其实我哪有那么多的时间理这些个闲事啊，这都是啊太聪明的人所做的事情啊，尤其有一些个人呢，哦，拜佛的时候啊就又求师父啊保护着他怎么样哦，保护着他病好哦，保护他家庭环境顺利呀，哦，啊，真可笑，我自己都没有法子保护我自己怎么样怎么样的顺利呀，啊，怎么样好啊，啊，我要是啊有这么个本事啊，那我保护保护自己不好吗？所以啊，这个他心通、许命通，这个许命通啊，就是知道前生的事情啊，前生啊，哦，原来我以前做过牛哦，那么长犄角哦，哎呀。那么啊，和这个牛啊，常常顶，所以呀，啊，今生啊还是这么大脾气。原来做过牛，啊，又一看啊，难怪我不肯布施，竟做狗来着。这个做狗啊，就是啊，奸贪，奸贪呢，啊，你看那个。那个不肯布施的人呢，啊，就做过狗，那狗啊就给人守门口，他就怕贼来偷东西， 为什么呢？在佛住世的时候啊，就到一个居士的家里，这个居士家里有一个狗啊，这个狗啊它趴着，它睡觉一定要在这个床底下睡觉啊，旁的地方它不睡，你叫它到外边去到什么地方它也不去，一天到晚呢就是在这个床底下这趴着，谁要来了外边的人你想啊接近这个床那是不行的啊，它是咬。那么这个人就请问佛了，这是什么因缘，这狗它常常在这个床底下这趴着呢，不准任何人到这个床底下。佛就说了，佛说你这个床是谁睡的啊？他说是啊，他父亲呢在生的时候睡着。说你父亲什么时候死的啊？你什么时候有的这狗啊？啊，他说我父亲死了以后，我们家里养的母狗啊就生的这个狗，生这个狗啊它一生出就跑到这个地方来睡觉，旁的地方它不去，那么其他什么狗也不准到这地方来，人也不准到这地方来，那么只准家里人呢，那么走接近可以，外边人呢是不行的。佛说这个狗啊就是你的父亲，前生是你的父亲，他死了，他生前呢储存了一点金子啊，大约有300两金子，那么他在没死之前呢他就把这个金子埋到这个床底下了，没有人知道，他得病死的时候啊他也没有来得及告诉你们这个人，所以啊他这个念念不忘他这个金子，他就又回来给你家做狗，做狗呢他天天在这个埋金子这个上边呢趴着，他不准旁人呢动这个地方啊，他就怕这个金子丢了啊。佛这么一说啊，这个狗呢也点头啊，这就是承认是这么回事。那么于是乎他儿子就拿这个东西把这个土刨开了，果然里边呢有300两金子在那儿在那土里埋着。那么这个金子刨出来了之后，哦，这个狗也死了啊，因为他这个艰难的这一念呢放下了啊，说这回啊这个金子已经到他儿子手里了，那么他又死了。由这个公案看来呀啊，这个因果循环，这个六道轮回里头啊啊，真是不可思议的，六道轮回不可思议。那么这许命通知道前生啊是做什么的啊，又有神足通，这神足通啊就可以呀 一念之中便有法界啊，便有啊十方世界，在这一念之中可以呀 到十方世界去教化众生啊。漏尽通，漏尽通啊就是不漏了啊，好像这么一个水茶杯啊，底下又有窟窿，你装不住水，装水它就漏了啊，这叫有漏。那么无漏呢就是不漏了啊，这个不漏 也就是没有一切毛病了，没有一切习气毛病了，没有烦恼了，没有无明了，啊，没有这个一切的欲念了，这一切欲念都没有了，这就是无漏了。你有欲念呢，有这个欲念，那都是有漏。所以这个这个三界，是有漏的，就有漏的。无漏呢，就是超出这三界去了，啊，这是无漏的神通。那么这漏尽通啊，是不容易得的，因为我们人多生多劫，这个习气太重了，啊，你叫他即可以断了是不容易的。所以啊，要证得这个漏尽通，那就是真正自在了，真正有智慧了。你想要得到这个五眼六通，要怎么办呢？就要忍，第一个要忍，第二个要精进，第三个呢要修禅定。你有这三个条件，才能得到啊这个五眼六通的这种神通。若是一切皆自在，依佛化缘三昧力，依为尘中入三昧，成就一切微尘定，而彼微尘亦不增，于以普现难思察，彼以尘内众多刹，唯有有佛毁无佛。入世一切皆自在，好像前边所讲的这个智慧自在不可思议，说法的音声也是不可思议。你要修这个不使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方便，和这个愿和这个力和这个智，这个十波罗蜜神通等，和这一切的神通等等，入世一切皆自在，像啊这样子，这一切一切的都非常自在的，都是啊，很自然的，就是现示现的。这是什么原因呢？以佛华严三昧力，这就是啊佛所有的这种华严三昧的力量。以万了横的印花庄严的无上的果德，入这种华严三昧这种力量，依为尘中入三昧，在这一粒微尘里头，转大法轮，现无边的佛刹，入到这个三昧里头，成就一切微尘定。那么成就一切，每一粒微尘呢都可以入定，入这个华严三昧这个定。一粒微尘也不少啊，也不小，那么所有的微尘也不多啊，那么 这成就一切微尘，在每一粒微尘里边，佛都在那入定转法轮。而彼微尘一步增，佛在这个微尘，微尘虽小，佛在这个微尘里边来转法轮教化众生。可是那个粒微尘呢，并不是啊把它放大了，长大了，也没有增加。于一普现难思察，就在这一粒微尘里头啊，就现出来，这个不可思议，这诸佛的刹度，这种境界就是不可思议的难思察。彼尘内众多刹，在一粒微尘里头现出无量无边诸佛刹度，会有有佛，会无佛。那每一个刹度里边呢，会者有佛在那儿说法教化众生，会者有的没有佛在那儿教化众生。那么这都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杂染会清净，会有广大，会小小，会富有成，会有坏，会有正住，会旁住，会入旷野热实验，回入天上因托网，入以尘中所示现，一切微尘细然。所示现的这个国度，回者有的国度啊，就有杂染的，好像俺们五浊恶世，这就是杂染的世界。回者呀，也示现一个清净的世界，好像极乐世界，就清净的世界。回有广大，回狭小。或者有的这个世界就是广大的，或者有的世界又是狭小的，现出种种的果度。回复有成，回有坏，或者呀，这个世界就是在那儿成的，或者这个世界在那儿就是坏的。回有正住，回者呀，这个世界有正法在那住世，佛转大法轮，会旁住，回者已经啊到了相法，回者末法的时代，这种种不同。回入旷野热实验，回者呀，有的这个视线的世界就好像在那旷野之中啊，那个阳焰一样，热实焰也就是那个阳焰。回若天上因托网，回者呀，好像天上啊，第十天前边那个因托罗网，因托拉网一样。入以尘中所示现，在这一粒微尘里所示现的这种境界，由这个诸佛国度啊，十方世界的现出来，一切微尘细然，在每一粒微尘里都有这种的，都现这种的境界，这个互相视线这种啊，互相啊，那么显现 这个十方的世界诸佛国度，它是一个样的。此大明称诸圣人三昧能脱三昧解脱神通力，绕于供养一切佛入手三昧起身边，入于三昧起三边起身边，能以一手遍三千普供一切诸如来，十方所有圣妙花，兔香墨香无价宝，入世皆从手中出，供养道术诸罪生，无价宝衣杂妙香，宝床翻盖皆言好。此大名称诸圣人，就是啊，说的前边那个示现诸佛国度教化众生这一切的圣人，他们都有大名称三昧解脱神通力，他们都有这个三昧，都得到解脱了，也得到啊最妙的这种神通的力量。绕于供养一切佛，他们呢要如果想要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时候，入于三昧起神变，他的先入定，入在这个定里头啊，就又显出种种的神通变化，能以一手变三千，他们呢都有大神通力，就用一个手啊也能以啊去供养十方三世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的诸佛如来，所以啊普供一切诸如来，普遍供养一切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如来，十方所有圣妙花，在这个他们手里流出种种的花种种的香，十方三世一切如来呀，他们都去供养十方所有圣妙花，最殊胜的这个花，或者这个涂香，或者墨香，或者用无价的这个宝来供养佛，从他手里流出来，入世皆从手中出，所有一切的这个妙花呀，涂香啊，墨香，烧香啊，这种种的无价的珍宝啊，都是从这个大圣人大明成的圣人呢手里所流出来的，皆从手中出，供养道术诸罪圣，他们供养啊这个菩提道场这个树王大树王啊，这个诸佛的如来，诸罪圣啊，就是啊诸佛如来，无价宝衣杂妙香，又用这个无价的这个宝衣有种种的妙香来呀供养的佛，宝床翻开皆言好啊，又用啊 种种的宝床，种种的饭盖，来呀供养诸佛，啊，庄严道场。今为化宝为障，莫不皆从掌中语。十方所有诸妙物，应可奉献无上尊。掌中细雨无不备，菩提树前持供佛。十方一切诸迹药，中古青色非一类。细分和雅妙音声，每步从于掌中。十方所有诸赞颂，称叹如来是功德。入世种种妙言辞，皆从掌内而开眼。菩萨右手放净光，光中香水从空余。菩萨十方诸佛度，供养一切照世灯。又放光明妙庄严，出生无量宝莲花。其花色相皆殊妙，以此供养于诸佛。真金为花，在这个菩萨手中所流出来的这个妙花，种种的妙花，这个妙花呀，都是真金所造成的。宝为障，用这个七宝啊来做的这个这种障，莫不皆从掌中语呀。所有这些个宝花宝藏啊，都是从这个菩萨手掌中流出来的。十方所有诸妙物，这个十方世界所有啊一切的值钱的这种妙物，应可奉献无上尊。那么在这个菩萨手里流出这种的宝物啊，都是用它来奉献这十方诸佛的。掌中细雨无不备，这个在菩萨手掌里边呢所流出来这种的众宝妙花呀，无不备啊，所有世间这个最名贵的东西啊，手里都可以流露出来。菩提树前持供佛，都是到这个菩提树前边这个法王的道场啊来供养于佛，用它来供养于佛。十方一切诸迹药，在十方世界每一个国家这个迹药不同，那么所以啊叫十方一切诸迹药。中古青色非一类，有的就是、啊、是钟声，有的又是鼓声，有的青声色声，非一类。这不是一用一种类啊来供养佛，用种种的来供养佛。细奏和雅妙音声啊， 所有一切的这个奏药的这个药器啊，完全都演奏这个和雅妙音声啊，令你听着啊，就不能停止你欢喜听这个声音。嗯、眉部从于掌中处，这所有的音药所有的妙声啊，也都是从这个掌中啊所流出来。十方所有诸赞颂啊，这个所有十方世界每一个国家的文字来赞颂所做成的赞颂啊，承叹如来十功德，都是承扬赞叹呢佛这个真实的功德。入世种种妙言辞啊，又用啊种种的妙言辞，皆从掌内而开眼，都啊从这个手掌里流出来这个音声啊而演说妙法。这个手也会说话啊，你们看见没有啊，听见过没有啊，菩萨那个手里也会说话，也会讲经说法，就在这个手心里啊就会流出这个音声，还是妙音声，而开眼的一切的妙法。菩萨右手放净光啊，菩萨这个右手里边呢放出来这一种净清净的光明，光中香水从空语，在这空在这个光里边呢，又与这种种的香水那、从空语从虚空里头来与大地。菩萨十方诸佛度啊，这种的香水呀、普遍洒于十方诸佛国度，供养一切照世灯，要供养一切呀这个诸佛。照世灯啊也是佛的一个另外的名称。回放光明妙庄严，又放光明妙庄严，又回者呀放这个放大光明妙宝庄严这个诸佛国度，出生无量宝莲华，在这个啊又出生啊无量这个妙宝莲华，其花色相皆殊妙啊，这个花的颜色和形象啊都特别啊殊妙的啊，以此供养于诸佛，用这种的和香花来供养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放光明化庄严，种种妙化即为常，普散十方诸国度，供养一切大德尊，又放光明香庄严，供养种种妙香即为常，普散十方诸国度，供养一切大德尊，又放光明墨香严，种种墨香俱为彰，普散十方诸国度，供养一切大德尊，又放光明衣庄严，种种命衣即为彰，普散十方诸国度，供养一切大德尊，又放光明宝庄严，种种妙宝即为彰，普散十方诸国度，供养一切大德尊。那么这个一切的大圣人又啊放出一种的光明， 有一种花呀，在这光明里边现出来，作为庄严。种种妙花即为障，用这个种种妙花呀，聚集到一起，作为这个宝障，作为一个宝花障，菩萨十方诸国度，用这种啊聚聚这个宝花障啊，普遍散于十方诸佛国度，啊，来呀、啊、供养一切大德尊，也就是供养一切的诸佛。又放行光明香庄严，用这一种种的香啊来庄严。种种妙香即为障，有种种的妙香啊即为这个宝障，啊。菩萨十方诸国都供养一切大德尊，又放光明墨香眼，用那墨香啊来庄严，种种墨香俱为障，俱为这个宝障，菩萨十方诸国都供养一切大德尊，又放光明衣庄严，用这个宝衣啊来庄严这个佛度，种种名利即为障，即具为这个宝障，菩萨十方诸国都供养一切大德尊，又放光明宝庄严，有种种的宝来庄严，种种的妙宝即为障，即为啊这个宝障，菩萨十方诸国都供养一切大德尊，供养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先说在这个每个例句之前呢，讲经之前有一个人呢出来讲五分钟的例句，不知道有没有人对这个有兴趣，要有兴趣呢，最好先报一报名，那么好轮流着来讲。有没有兴趣呢？也是不必勉强。我应该叫国芳来讲，他那么欢喜讲话，安安也可以。
国芳
在家里常常给他爸爸力气。又放光明莲庄严，种种莲花即为障，菩萨十方诸国都供养一切大德尊，是啊，普贤菩萨这个广大愿，所以啊，广修供养。又放光明莲庄严，这个菩萨又放一种光明，光明里边呢现出大宝莲花，以这个大宝莲花来庄严佛度，种种莲花即为障，有种种的莲花，有青莲花、红莲花、白莲花、黄莲花、紫莲花，这种种的莲花啊，即为障，作为啊这个宝障，菩萨十方诸国度啊，用这个莲花来啊普遍供养啊 善于十方诸佛国度，来供养一切大德尊，供养所有的国度啊，这一切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来广修供养。月放光明映中言，种种妙音起妙音起为章，菩萨十方诸国都供养一切大德尊。这个菩萨又放出来不可思议这种的光，这光里头啊现出来这个璎珞，宝璎珞，那么这个宝璎珞呀来庄严国度，用这个宝璎珞来庄严国度，种种妙璎即为章。这璎珞也是有很多种的，这个宝璎珞啊，用种种的宝璎妙宝璎珞来呀、继续成为一个宝藏。以这个宝藏又生出无量无边那么多的宝藏，所以普散十方诸国度，又普遍的散于十方诸佛国度，也来广修供养啊一切十方三世的世尊诸佛啊，那么这都是啊普贤菩萨的愿力所成就的。又放光明重重眼，七床炫幻被众筛，种种无量皆殊好，以此庄严诸佛度。那个菩萨又放大光明，光明里啊现出来这个宝床，以这个宝床来庄严诸佛国度，七床炫幻被众筛，这个床啊是光明灿烂，有一种啊闪闪发光的样子啊，炫幻被众筛。这其中啊这个宝床啊有种种的宝筛来庄严这个宝床，那么他用这个宝床又普散到十方一切诸佛国度，化出无量无边那么多的宝床，种种无量皆殊好，种种无量这个烟霞呀都是特别的美妙而殊好的，以此庄严诸佛度，用这种啊非常美丽的宝床来庄严呢诸佛国度。种种杂宝庄严盖，众妙宗幡共垂饰，摩尼宝铎演佛音，支持供养诸如来。 种种杂宝庄严看。又啊，有种种的这个杂宝，也就是啊七宝来庄严，庄严成一个宝盖，在虚空中。这个宝盖呀，上边又有这个众妙增翻共吹誓，众妙很多种的这个增就是一种的很名贵的这种丝绸之类的东西，穿上啊很难的。增幡是用这个增啊来做的，这个幡就好像我们下边呢佛殿旁边那个，那就叫幡。共吹誓，从这个宝盖上边呢吹誓，向下吹誓来庄严的。摩尼宝陀演佛音，在这个宝盖呀，有这么样子美丽的这个庄严，又有这个摩尼宝陀，这个宝陀呀，就是一个灵子，好像这个没有这个什么，这就叫一个宝陀，用一个木头。做他的把子，咱们这好像小小啊以摇铃上课，那个铃就叫铎。这种宝摩尼宝造的这种铎，演佛音啊，在这个宝铎里边呢会演说佛法，这个声音呢和佛的音声是一样的。只持供养诸如来，那么菩萨用这种的庄严的妙具来供养啊一切诸佛如来。手出供具难思议，若是供养以导师，一切佛所皆入世，大是三昧神通力。这个菩萨的手流出啊前边所说或者香啊花呀、衣服啊璎珞啊，这种种的妙宝啊，床啊，这个供具，这都叫供具，难思议，这是啊不可思议的一种境界。入室供养一导师，像啊前面所说这个庄严的供具啊，这供养一切诸佛啊，一切的导师也就是佛，一切佛所皆入世，所有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国度诸佛的道场皆入世，都是这样来庄严的供养。大是三昧神通力，这就是啊普贤菩萨这种的大愿所修得到的这个三昧神通的力量，才能有这样子的 不可思议的境界。菩萨住在三昧中，种种自在摄众生，悉所行功德法，无量方便而开游。这是说的这个普贤菩萨住在这个普贤王三昧的里边，就是入这种定，种种自在摄群生摄众生。他用啊种种的自在神通的力量来摄受十方一切的众生，悉所行功德法。他呀完全是以普贤菩萨所行这个愿王这种功德的妙法，无量方便而开游，用这个无量没有数量那么多的方便法门而啊开眼来啊游导众生啊，令一切众生啊都发菩提心。以供养如来门，会以南寺布施门，会以头陀持戒门，会以不动堪忍门。这个用种种的方法来诱导众生，化度一切众生，或者有的众生应该广修供养如来的这种法门，菩萨就给他说广修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这种的法门来令他修行。会以南寺布施门，或者呀以这个不可思议难舍能舍难行能行这种的布施的法门来呀教化众生，令这个艰难的众生啊也都发一种布施的心。会以头陀持戒门，或者呀有的众生常常犯戒，那么所以就给他说这个十二种头陀横这种的法门，令他持戒啊来修行，不会啊毁犯了。会以不动堪忍门，这个或者有的众生啊不能忍，那么对治这个不能忍的众生，对治这个有嗔恚的这种众生来呀，给他说这个要不动，不动就是不发脾气，没有火啊，这个没有无明火。堪忍，堪忍呢就是不能忍的也要忍，这叫堪忍。不能受的也要受，这叫堪忍啊。忍不了的也要忍，受不了的也要受啊。譬如你修道的人有人骂你了啊，你也要忍，忍不了也要忍。这骂他还不算， 要有人打你，你也要忍啊，不要和人斗争。这个有人打你骂你，这回的就是诸佛菩萨来试验你啊，看看你啊是不是能忍，是不是要动心啊，这都是一个警戒。这又叫对面观，对面的一种啊观，你过得了这个关呢啊，就得到一种受用，你要过不了这个关呢啊，就得不到受用。所以这个啊，回不动堪忍门啊，堪忍堪可忍受，本来忍不了了也要忍，以这种的法门来教化众生，令这个众生啊都没有脾气了啊，不发火了。什么问题没有啊？怎么样？嗯，为了过得爱的go to doing go to doing make 小小，嗯， if you don't have money you use paper make first这当然好了，做童男童女的小小，然后他们要发愿出家就可以出家，他们愿意修行就可以修行。这个童男童女呢要修行是很快的，并且他们也可以受戒，这是本来就具足戒体的。那么要是能受戒更好的，所以这个法呀、没有一定法，不知道法的清楚，不要给旁人做 supervisor， 要给他爸爸做 supervisor。我好，有意思，有爹爹，说不完事。OK， 谁给绿圈没有？不给绿圈，有。
Tonight I'm gonna tell a story about Guan Yin and.Starts out that there's this businessman and he's always out on business trips and his wife never gets to see him, and so he's always really happy and she's always really happy when he gets to come home from the business trip, but the wife gets tired of having to wait so long and everything, so she goes out and she finds another guy and she goes around with him all the time, and then she's always sad whenever her husband's coming home, and the day before the husband was going to come home, after a really long trip, he had this dream and Guan Yin appeared in it, andShe said, don't stop under the bridge, and rub the oil on your head, and the flies gather on the bushel, on the brush, and 10 bushels make 7 of chaff, andHe said, wow, this is a really strange dream, and he couldn't understand what all that meant. And so the next day, he was a really long trip home. And so he had to take a boat the first part, and he took a boat, and he was riding on the boat, and riding and riding and riding, and it started to rain, and the boat guy was getting worried because he was afraid, the captain was getting worried that the boat would sink because it was 5 inches of water on top of the boat, it was raining so much. And then there was this bridge up ahead, and he goes, "Stop the engines, we're going to stop under this bridge." And then when they were just ready to stop, the guy remembered his dream, and it said, "Don't stop under the bridge." So he went up to the captain and said, "Please don't stop under the bridge, please don't." And he told him the dream, and the captain believed, so he drove out from under the bridge, and just as they got out, the bridge collapsed. The whole bridge just plap into the water. So the next day he was riding on in a horse and chariot, and he was riding and he was riding, and he finally got home. And he was really excited to see his wife, but he always bowed to the booze before he went in to his the kitchen or something. He always bowed to his Buddhas and lit a little oil lamp. And so he was really excited, and he went to light the lamp, and he knocked it over on the floor. All the oil went all over the place. But he remembered the dream, so he rubbed the oil on his head. And when he walked into the kitchen, there his wife was making dinner, and she was all grumpy, and he told her what had happened about the bridge, and she goes, and then he goes, and I finally got home and all this, and she mumbled under her breath, "Well," and he said that we didn't stop under the bridge, and it was lucky because it collapsed. And then she mumbled under her breath, "It could have saved us the trouble," right? Because she was planning to kill him. So that night they were sleeping, right? And this he was sort of awake, and this guy came walking in, and the guy looked over, and he couldn't tell which one was which, and he felt the head of one of them, and it was oily, and it was a custom then that the women rubbed their head with oil, so it made their hair all stick back and everything. And he said, "Well, this is a woman because she's got oil in her hair." And he stabbed the one next to him. And the guy thought, "Oh my God, my wife has just been murdered." And he didn't want to do anything because he was afraid he'd get stabbed. So the next day, the guy who had murdered her, he didn't know he had murdered her until he saw the husband walking around in the house, because he had come back to see. He had come back so he could run away with the wife. And when he got there, the husband was there, and he said, "Oh, I must have the wrong address." And he was wondering and wondering why the husband was still alive. And then he decided he'd make up this story so it sounded like the husband killed his wife. And he made it up in such a way that nobody ever asked any questions, and that, like, it, why didn't it happen before? And it wouldn't have been as easy because... It would have been easier because he wouldn't have been home and all this. So then he got all the policemen to come over, and they arrested the guy and took him to jail. And he was in court, and he told the story over and over again. "Somebody came into my house, and they felt my head, and it had oil on it. And then they stabbed my wife next to me, and then they ran off." The judge was going to write down the death sentence, and he picked up his brush, and he went to put it in the inkwell, and thousands of flies gathered on the brush, and he shook them off, and he dipped it in the ink, and he got it out. He was just ready to touch the paper to start writing, and all the flies gathered on his brush again, and no matter how he tried, he couldn't get flies off his brush to write the sentence. And then the guy remembered, "The flies gather on the brush." And then he told everybody the dream that he had, and everybody thought about it and thought about it. And then he goes to his lawyer, and the last line I can't understand, there's 10 bushels and 7 of chaff. And his lawyer was real smart, and he goes, He hadn't said the last line to the lawyer. He just kept saying it in his head, and then he said, the lawyer said, well, I'm smart. I might be able to figure it out. So the guy told him the line, and he figured out, what was it called again? It's in Chinese.
Kang Chi. Kang Chi.
Thank you.
Kang
Chi.
Yeah.
And it was Kang Chi that he figured out, because it's seven cha. And the lawyer figured out, well, then it must be Kang Chi or Chi Kang who murdered your wife, right? And he says, everybody go out and look for a Kang Chi or a Chi Kang all over the place. And they found one, Chi Kang, the lady's boyfriend. And when they found him, they said, well, we found you. And he said, well, since you found me, I might as well turn myself in. So he turned himself in, and I suppose that the businessman had sympathy on him, since Guan Yin had had sympathy on him and didn't let the judge cut off his head or hang him or whatever he would have done.
Who taught you this story? Thank you.